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说，没有人点上灯，用器皿遮盖住，或放在床底下的，而是放在灯台上，为叫进来的人看见光明。因为没有隐藏的事不成为显露的，没有隐秘的事不被知道而公开出来的。所以你们应当留心要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从他夺去。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今天这一段话是延续着我们上个星期六的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以及跟解释，然后继续讲的，我们可以说一口气讲的，就是我们读经拆成了两段，还隔了一个主日，大概已经忘掉了。那我们知道撒种的比喻很简单啊，天主的国是一定要实现的，不论碰到什么样的阻碍，这最原始的讲天主国，天主旨意必要实现。然后呢，接着是教会的解释，说了我们怎么样去在现实生活当中要成为那个能够妥当接受良好种子的土地，让这个种子在我们内发芽生长。当然就是我们就领受了这一个天国的使命嘛。那这样的人就像灯一样啊，必须是放在灯台上的。换句话说，谁听了天主的话，就必须要把它实践出来。即使有人，我们在前面听解释，有些人不懂，但是呢，这些懂的人是要把他们所明白的，别人所不明白的告诉别人。所以没有隐藏的事都必须要显露出来的，一切都要被公开，是我们所聆听到的应该要小心。今天也说的应当留心要怎么听，当然谈的是要成为一个美好的啊聆听，然后呢就听从，然后实践。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以为有的要从他夺取。我们自以为已经听见天主圣言的人，如果没有实践的话，那么就是有麻烦的，变成自以为有的。那真正有呢，是听了而且真正的实践。昨天弥撒里面跟各位提到，我读了这个最近的这一本关于教宗梁十四的书，应该是一个长期跑教会新闻的一个有名的作者或者记者，那么他写的一本关于教宗的书，从他的各种资料里面谈，他特别引用了非常多教宗过去在不同的场合里面，特别是在枢机团里面的一些演讲。他曾经谈到蛮有趣的，他谈到说，面对这一个世界，这些媒体啊，这些我们现在所谈的一些问题啊，譬如说这个同性恋啊、堕胎啊等等问题，当然教会不接受啊，但是这个世界把它包装成非常吸引人的，把这一些人被包装成这一个受害者跟弱势团体。最终说，其实没有必要直接跟他们对抗，而是我们就是应该要讲的是我们的信仰，讲耶稣基督。当然我相信这个讲就不仅仅是用嘴巴讲，而必须是我们自己要真正的生活出来。我们唯一该关心的是基督的圣道能不能够让大家听见。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具体的伦理问题也包含在基督圣道的继续的显扬发展里面，但如果只是在伦理上的辩论的话，我们可能忘了更根本的，应该要成为天主圣言的实践者。自己没有这么好好的实践，不能够成为真正社会上的这些典范的话，我们就只成为那些所谓的未道之士。那么我们说其实言行也不是那么的一致，就更没有说服力。 成为光，放在灯台上的光，意思是把天主的话能够听进去，然后生活出来。我们读经一见到了厄斯德拉，厄斯德拉是放逐之后的故事啊，老百姓从放巴比伦放逐地回到了他们的故乡，以耶路撒冷当作代表。那今天一开始谈他们怎么可以回去。好，当时是波斯王已经打败了一切别的人，打败了希腊帝国以后衍生的各种小国，真正统领了江湖，建立了波斯帝国。这个王居鲁士，那么他呢派放老百姓回家。当然这个过去的人都是从宗教来解释，那犹太人当然从他们的信仰来解释，跟我们今天一样，一切最后的主动者都是天主，因此就被理解成天主感动了这一个王。说实在的，不然怎么可能啊？不然怎么可能把自己手上这么大一批这个你叫劳工吧，奴隶放掉，让自己得承担非常多的工作，这不太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面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很容易可以理解成，我们也相信的确是天主，是亚威。然后呢，把一段话放在这个波斯王的手里口里说出来，这最后是亚威的旨意。有趣的是，他们回家的时候，回乡的时候，当时他们所住的邻居，在波斯生活的邻居，都给他们一些财务金钱的资助啊。我们当然可以想起嘛，当以色列在梅瑟带领之下离开埃及的时候，也是一样带了大批的财物。那当时其实是抢的，是夺的啊，因为埃及人是害怕的啊，因为有十个灾害，特别是长子被杀啊，他们要什么给什么。当然在当时犹太的伦理观是很清楚，他们在那边做了奴隶几百年，应该有他们的报酬，带着走合理的。那现在这一个波斯在巴比伦放逐的犹太人被波斯放回去，但是类似的概念让人想起，在任何的困境当中，天主最终都会拯救相信他爱他的子民。那现在他们把这些物品带回去，大概就可以理解成了他们在巴比伦这个地区啊，70年的放逐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当然没有薪水了。现在带一些回去，这个得是王所允许的。当然，我们看见整个的经文的历史的表达，都是说明天主不会放弃他的子民。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完全应该相信天主不会放弃他的子民。问题是，我们自称为天主，只把天主当作天主。